高兴今天晚上再次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的信息。关于这个人生的意义啊，对很多人来讲也许不是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事实上也有人调查过，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人生是有点迷茫，就是说不知道他的路要怎么走，或者人生的将来是如何。等等，所以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事实上对很多人，不管是年轻的，是年长的，可能我们都会有心中存着这样一个疑惑。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啊，见仁见智的问题，就是没有什么一致的答案，没有标准答案，说生命的意义是这个，或者是那个。因为呢，一个人如果一生呢历尽沧桑，然后很多的痛苦的话，你就问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可能给你一个答案，可能是非常消极的、非常悲观的。那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如果很顺遂或者说曾经坎坷，那现在还不错，那他就给你一个非常阳光、非常正面的一个答案。所以因此跟他人生的遭遇有可能会不同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很多人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很多时候是社会所给你的，好像古圣先贤所说的，甚至一个国家一个目标，说你是为什么活的？你要为国家、为社会摆上，这是社会给人的一种人生的意义，未必是他个人能够同意的。但也有些人是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人生的愿望、目标，说我希望我的人生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人的人生观，人生的意义是他自己给自己设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性，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生的意义可能跟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神有关系的。神给我们一个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蓝图。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可以问10个人，可能有10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跟他成长的背景，像现在的景况。或者是他认为这个社会要给我一个人生的目标，我就照着这样去做，或者我自己要有我自己的想法，或者这样或怎么样。所以人生的意义是如何？这个问题真的是可能不太容易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当然，不知道你个人，你自己的理想梦想是什么？对有些人来讲，他的人生理想是不是希望有爱情啊、婚姻啊等等，尤其如果你还年轻。还没有对象的时候，你就很希望能够有爱情、有婚姻。那也有些人，就希望能够快乐啊、享乐，管他是什么样的东西，只要，甚至，有一天就玩一天，及时行乐，这也是一种人生观。那另外有些人对工作事业很看重，他希望他的人生到什么阶段，要完成什么目标，他要什么要中第一，什么，他有些人说，他30岁要挣第一桶金，就100万。然后怎么样？怎样？怎样？有些人对工作、对事业有一个理想，那也有些人对于信仰啊、真理方面很有追求，有些人是属于这种方面的。那或者有些人说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是迷茫，然后就混日子。这也是一种可能的一种人对于人生的问题的一个他自己的反应和答案。那当然，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都曾经像这个小男孩一样，带着你的家当，带着家人对你的期望，然后你要远走他乡，你要去打拼，你要去发展你的事业，那很可能你也离开你的家乡，跟你所爱的人拜拜，我要去远方去拼啊，拼搏啦，等等等等的，然后很多人下来以后。也许你的感应是什么？反正就还是像女生一样，觉得历经沧桑，好像那朵已经都凋谢的玫瑰花，这个花落何方啊？或者说，要献花给谁？好像也没有了，整个就是很没落、很消极。所以有些人的人生走走走走到最后的时候，起先是满怀着期望，可是走着走着，慢慢他的人生好像走到一个绝境。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哈，但是我曾经在长经班讲过一次，讲过一两次吧。有些人还记得那个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名言， 他说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就是你所想要的你得不到，我感到很失望。人生失望的事情很多啊，对不对？你想考进什么大学，高考考得不好，结果没去那个大学，你可能考到另外一个不太理想的学校，然后你有可能想交个男朋友，结果呢那个帅哥被人家抢走了，或者说你有一个心目中的女神呐，你也没交到啊，所以呢感情、事业各方面都有可能让你很失望的事情，而且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但是王尔德说，人生有另外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可能更惨的悲剧。你终于得到你所想要的，但得到以后，你却感到很绝望。也许很多人就很难理解这个又是什么情况啊？我在18岁的时候也听到这句话，那前一半我能够理解啊，不管说我自己的生活是顺利不顺利，我都知道什么叫失望。可是另外一种呢，我就怎么想都想不明白。我既然梦寐以求的都得到了，为什么还感到绝望呢？大概原因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拿到过这个梦寐以求的东西。那如果从感情来讲，如果你谈恋爱有挫折、有失败，你大概就属于失望的，甚至你可能说不定你的年龄到一个程度，别人把你贴个标签叫做剩男剩女，你都属于第一种的悲剧。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明明结婚了嘛，结了婚，娶了老婆，娶了太，这个太太也还不错嘛，我知道我们看起来还不错嘛，他就觉得很绝望，准备要离婚。所以你不太了解，一个人当你得到梦寐以求以后，你是真的很快乐吗？王尔德说，往往适得其反，他得到梦寐以求的，后来发现不值，他花了这么多的心血。花的这么大的代价，然后他有这么高的期望，最后发现不过尔尔，那种的绝望是很难形容的。所以呢，那人生得不到就失望了，得到了就绝望了，那你怎么办？那人生如果只有失望与绝望，那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所以你就知道，有些人的人生哈，真的，他会觉得人生怎么走都是一个悲剧。那就好像这个人，他坐在一个。破烂的车，那车子真的是锈到没了啊！他觉得人生就好像这个破车一样，千疮百孔。然后，当然你年轻的时候你也许不觉得，到了你到一个年纪以后，你就发现我的一生所经过的，现在所面临的，就好像一个破车，一无所有。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年轻人不会觉得人生像千疮百孔的破车。你知道，也有一些人初中就去自杀了。他为什么不去自杀？一个会自杀的人，就是觉得他的人生就像这个破车，已经没路走了。所以他可能15岁他就觉得没路走了，也有可能25岁，不一定要到80岁，他才觉得人生走到尽头了。所以有些人就像这个，他觉得人生像一个破车一样。但也有些人呢，就像这个年轻人，哇，坐在这种地方，这个地方在哪？也许你不知道。下次你可以去看看，看你有没有胆哈、啊。如果你没有惧高症，你就可以坐在这里看看。在挪威有一个地方，它那个石头离下面垂直大概有400-500米之高。那很多人，有些人觉得他人生很无奈嘛，所以人生就趋向于消极啊、虚无啊。当然，做了这个老兄，他不一定是想不开要自杀了啊，他只是坐在这儿。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就好像。身临绝境的时候，他的人生就像是这个人一样，好像几乎在生与死之间，他要做一个抉择。那有些人觉得人生很虚无，所以呢，曾经有个哲学家是一个法国人，叫做沙特。沙特其实他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昨天我们刚刚宣布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这个沙特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没有去领奖，就他属于得奖却没有去领奖的人，或者认为他可以说他不屑于去领这个奖，不管什么原因，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他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说人生呐，就像是一个死谷，只有入口没有出口，进到这个死谷就只有等死。 哇，这种人生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灰色，就好像这个沙漠一样啊。那你知道沙特，他不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同时呢，他曾经在二次大战期间的时候是法国游击队来跟那个纳粹的德国驻的这个驻防军打来打去的哈。但是结果战争结束以后，他却说出这样的一个话来，但他没有自杀啊，他活了在六七十岁过世了。那所以有一些的人生观真的是非常的灰色。那很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哈，传道书第一章、第二章似乎也回应了这种对人生空虚的一种看法。为什么圣经也采取这种灰色的人生观呢？圣经怎么说的？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不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要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我自己心里说，来吧，我也享乐试试你，让你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因此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都使我厌烦，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你看这段圣经里面有多少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几乎有8次提到虚空，就是得到了以后也是没有，就像捕风捉影，那怎么捕风啊？你这样抓风吗？抓风就什么也没抓到。他说人生都是虚空，所以不但拥有了是虚空，甚至他说去寻找智慧，发现得到智慧也是虚空。所以智慧跟愚昧其实有什么区别呢？然后如果去享乐一下，快乐一下，发现享福以后也是虚空。所以痛苦当然是虚空，可是连享福快乐也是虚空。所以他说我恨恶生命，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但是这段话里面，我特别标出了2次提到日光之下，这个是整个这个钥匙。为什么人生感到虚空？换句话说，在日光之下，时空之内，你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其实你要了解，如果从佛教的观点，佛教会完全认同这边传道书所说的，或者说传道书所说的，跟佛教对人生的观点似乎不谋而合。你知道佛教有四圣谛。四圣谛主要说四个很重要的人生观。第一个，人生就是苦，各种的苦啊，苦里面就包括要得得不着啊，要得得不着，或者说爱的人要分离，各种的苦。那苦的原因，第二个重要的观点，第二个圣谛是什么呢？渴望就是有个欲望，我要抓住一个东西，可是人生无常，要抓。抓不住，比如说，要抓一个爱人，好，终于你跟他结婚了，可是你抓住他了吗？为什么没有抓住？不是他会走了，就算抓住他，你们一生白头偕老，但总有一天他会死，或者你会死，然后生死两相离，天人永隔，对不对？所以你抓不住，抓不住，所以呢，人会老，人会死。所以你要抓都抓不着，有时候你得不着，得着以后面临绝望就在这里。你所爱的，总有一天看到他慢慢的老去，看他生病了，知道他死亡。所以在佛教的观点来讲呢，也是一样，他对这个人生的观点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但基督教的圣经提到，这是在日光之下，因为时空之内都是无常。没有固定、永恒不变的，因此在圣经中的日光之下，就反映出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日光之上。所以呢，佛教的观点跟基督教传道书所见略同，但并不等于基督教跟佛教同样对人生是这样的消极的。所以，因此我们谈了这么多以后，可能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人生真的是这么灰暗吗？或者说，人生有没有什么出路，可以找到真正的 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人生的意义呢？如果有，在哪里？我怎么去找呢？那所以刚刚所看的，就是我已经说了，在日光之下、时空之内，如果你要找到人生的意义，你就发现非常不容易。可能大家所见略同，就是虚空的虚空，或者说虚无。你要在日光之下寻找人生的意义，往往就陷入虚无。对王尔德所说的，找拿不到失望，拿到了会进入绝望，或者沙特所说的人生就是一个死谷，或者佛教说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无常，连传道书的传道者也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日光之下所看到的只有这个答案，那就暗示着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日光之上。为什么有日光之上？因为日光之上，时空之外乃是创造的神。所以如果我们各位朋友，你参加过上个礼拜跟上上个礼拜前两次的讲座，我主要就是在谈到什么呢？古圣先贤，古往今来，不约而同认为天外有天，在大自然的天之外有另外一个称为天地之母的天，或者说宇宙间有神。那上礼拜我也提到，很多人认为科学似乎否定了一个神的存在，有认为在科学的范围之内、理性的范围之内，不但证明了没有神，而且好像神的存在是多此一举的。事实上，上礼拜我已经说了，刚好相反，刚好相反。现在的科学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慢慢的发现有神，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发现有神，因为世界整形来讲，都会使我们感受到，就是说这个宇宙是有神存在的，也就是日光之上是有神的。所以答案在哪里？日光之上的神，他创造天地，他也创造我的生命。所以你要问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那你要问你的设计者为什么要设计你，他设计你，他安装了什么东西在里面，还安装你这个人有什么目的。就要先拿到个电脑，拿到一个手机，你一定要问设计师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哪些硬件，哪些软件，对不对？怎么去运作？所以设计师当然知道这个工具，这个 device 做什么用。那你要问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你得回到这位创造的神那里。所以因此，传道书所说的是，日光之下，尽都虚空，尽都虚空。那OK， 尽都虚空，但是日光之上有神的存在。但是，佛教来讲，为什么佛教最后在这一点上跟基督教走了一个分叉路？因为在佛教是无神论的，佛教是无神论。你说佛教不是拜菩萨很多神吗？不是的，那是民间宗教。真正的佛教是无神论，佛教。不认为有创造的过程，也没有一位神是创造天地，没有一个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教整个否定，他认为宇宙是缘起缘灭的，本来就有的，反复循环的，所以没有一位创造主，没有日光之上的神，没有日光之上的神。那在因此在这个情况下，在佛教来看人生的苦难的话呢，只要能够逃脱这个人生的循环，叫做轮回，就算是解脱了，解脱以后就是没有了，人生还是虚无，就没有了，不再回来了，回来就是痛苦。我要跳出轮回，我才能够跳脱苦难，这个意思。所以对于佛教来讲，它没有日光之上的神，所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要问佛教徒，严格说起来，人生是没有意义，而且你能够了解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反而好像成佛一样，你就悟得到，你就好像啊，就拥有智慧。那基督教是完全相反的这种人生观。我们相信日光之上有神，你的人生的意义来自一位创造的神。那传道书他前面提到日光之下尽都虚空的时候，传道书的后面就说了一些话。他说神造万物，我就提到了哈，基督教认为神有神，神创造万物。神按创造万物的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而且神又把永恒的意思放在人的心里。永恒的意思，什么永恒的意思？有永恒观念，而且你对永恒有一个期望，所以神把永恒的意思放在人的心里。我们的和合本中文版圣经是翻译成说，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不过这个永生这个字，还不如永恒的意思翻译得更好一点。永恒的概念，永恒的意思放在人的心里面。但是这一位创造的神，他从始至终的作为呢，人不能参透。为什么？别忘记，人是有限，神是无限。有限的人怎么可能参透无限的神的所有的事情呢？所以神很多奇妙的作为，人是不能参透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神这样做，让人参透不了的话呢，就会使人在这位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知道人有限，知道神是无限，所以我在这位神的面前就会存着一个适当的敬畏的心。但是我们人是有永恒的意思，人是有永恒意思的，所以你可以说，人类是所有的万物，动植物当中，植物当然没有这个永恒意识，可是动物呢？虽然从进化论的观点，哦，猿猴跟我们很像，猿猴没有永恒意识。那人类很特别，人类古今中外，我们从考古学、从文化人类学去研究，就发现，任何的人类，在他死亡的时候，你都会注意到，死人，人类哈，包括所谓的几千年、几万年以前的人类，他在埋葬的时候。就显得他有宗教意识，宗教意识就是在寻求永恒。如果说你去看埃及金字塔，埃及金字塔里面很多壁画，那埃及金字塔在埃及人、古代人是怎么想呢？死了以后，好像坐一条船，跟佛教有点像哈，渡过人间苦海，从这一岸渡到那一岸，那一岸就是死了以后要去的那个世界，所以要船要过去，所以到那边以后，怎么样到那边？拥有永生，是他们很追求的啊！盖金字塔当然只有帝王才可以住到金字塔里面去，平民老百姓是不可能住，把它埋在这个金字塔里面的。所以从他们的壁画，从他们的各种的艺术里面，你会发现他在寻求一个永恒。那么古代的人类各个民族啊，从我们现在考古学所发现，从欧洲到亚洲很多地方，就把它埋葬的时候，它不是普通的埋葬，它有些陪葬品。那陪葬品还有显得这个埋葬的仪式过程中，都有谈到一个死后的一个世界的问题，所以他们有一个永恒观念，人类是所有动物中唯一有这个永恒意识的，猿猴从来没有，所有的动物只为今天而活，只是生存的斗争，他没有想到死了以后怎么样，不要说狮子、虎、豹这些所有的野兽没有，连最接近人类的猿猴也没有。所以，我们人跟所有的生物都不一样，我们有永恒的意识。当然，从基督教观点来看，你说永恒意识从哪里来的？进化来的吗？会进化出永恒意识吗？我们认为不是，这是神赋予人的。为什么神赋予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他的形象当然不是肉体的外观，因为神是灵，他没有肉体的外观。但是神有什么？比如神有一些道德本性。神是爱，所以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有爱的需要，也有爱人的心。然后神是公义的，所以人就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孟子说的对，人有这种道德本能。当然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这个另外一个专题会提到人性的问题。然后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除了道德本性，还有什么？神是。有自由意志了，所以他造的人，我们有自由意志，可以做很多重要的选择。还有呢，神是灵，所以他是在永恒中的。所以虽然人受了肉体的限制，但是那种永恒的意识是从神给人的，从神性转来的。所以为什么人是拥有永恒意识，其他动物都没有？因为只有人是拥有神的形象，所有的动物。都没有神的形象，就是缺乏神的这个素质，永恒的意思。所以，我们人呢，会用各种方法，在有限的时空之内，会想要寻求这种无限的东西，或者说不朽。 我们中国古人有三不朽，对，立德、立功、立言，无论做什么，留下一个东西，以后子子孙孙会纪念的三不朽。没有什么动物会想要寻求不朽的，只有人类。但是呢，有一位第五世纪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啊，圣奥古斯丁，他就说，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在人的心里面好像留了一个空缺，一个空洞。这个空缺，除了把神摆进去以外，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它。那就是什么呢？就好像前面我们说过，传道书不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吗？人会感到虚空，就好像我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但奥古斯丁说，你可以试着看，你把任何东西摆进去，都填不满那个洞。我可以用什么呢？金钱，我可以用爱情，我可以用名誉，我可以用任何东西来填满我的心，但永远觉得不满足，永远觉得若有所失。甚至他说，你把智慧摆进去，还是填不满它，因为那个空缺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它。好像你看那种电影啊，那电影里面有人去寻宝，拿手上一个东西，啊，找那个地方，哎，洞穴，哎呀，全部要一个东西，中间一个洞，那个洞呢，刚好我手上那个东西跟这个一样，一塞进去，哇，就发亮，我会动啊，真的，你知道吗？我们的心就像有个洞，那个洞不是任何地上的东西、日光之下的东西能够填满它的。不能用金钱，不能用爱情，不能用事业，不能用名誉，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来填满这个东西。你甚至用所谓的智慧来填满它，也仍然若有所失。然后，当若有所失的时候，你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当你把这一位神，日光之上的神，重新放回你的心里。你的信息好像，你整个生命就好像圆满了。你的心好像，哎，有一个东西在，然后呢，你的生命开始有不同的那种和谐能力发展出来。这是可能上礼拜我也说过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其实我在寻找一个东西，中国古人叫做安身立命的所在。我要知道人生一个最后的归宿，我也知道我的生命的起源，否则的话呢，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也可以很有成就，可是我一定会感到人生有一个空缺。啊，你都有了，你还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你缺少的就是那位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纽约州一个地方叫 Rochester。那边呢有一个大学叫 Rochester University，Rochester University。那边还有个音乐学院，Eastman 音乐学院很有名的音乐学院。那边曾经有一家公司很有名，曾经有，因为那个公司现在倒闭了。但是在100年前，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公司，柯达。照相你知道吧？柯达的软片，柯达也曾经出过这个照相机的。现在，因为我们用电子了，所以现在我们的照片都不需要有胶片了。那以前摄影的时候都有那个胶片，电影也有胶片了，什么都有胶片。现在通通胶片没有，都用电子取代了，所以这家公司最后倒闭了。柯达公司的创办人就是这位，叫 Eastman，所以这个音乐学院用他的名字 Eastman。那 Coda 是跟另外一个，他们两个合作这个公司，但是。Eastman 是真正的发明家，他非常聪明，所以呢，他发明的胶片怎么做？发明的照相机有光学的、物理的，什么东西？所以因此，柯达公司的总部就在 Rochester。那也因此，他从年轻的时候事业很成功，赚了很多钱。然后，总而言之，他事业成功的故事我就不说了，你可以去 Google 去查，非常非常成功，也因此非常有钱。然后。他创立的公司，财产非常多。我去 Rochester 去讲道的时候，当地的教会的人呢，就带我去参观一下。参观什么呢？ 因为 Rochester 没有什么特别的名胜嘛，啊，一个大学就 Rochester University，可是大学我在 Boston 来了，我这边有哈佛，我有 BU，大学就是房子，你要看什么看呢、啊？所以他没有带我去看大学。那 Eastman 音乐学院也是一样，你看学校看什么？除非有一个音乐演奏，对吧？对，所以去看什么呢？就看 Eastman 这一位发明家他的房子。他死后把他的房子捐赠出来，他们就把它当成博物馆。那博物馆里面脏东西不多，没有什么博物。这个博物馆里所藏的都是 Eastman 本身他死以前留下来的东西，他私人收藏品。然后当然有他个人所发明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又是一个豪宅了，一个房子嘛。但是再怎么豪宅，也就是这么大，对吧？他比我们房子可能大4、5倍吧。而且一个人，他单身，没有孩子，没结婚。他这个人单身没结婚，然后我参观他所有的东西以后，真的叹为观止。这个人真是聪明，而且因为事业很发达，说他很有钱，说他聪明有钱，他终身没有结婚。然后看到最后，我们看完了嘛，出口一个玻璃柜，留下一个纸条，旁边放了一把手枪，看什么？哦，那个带我去的弟兄就跟我说，这是最有名的，那个最后 Eastman 自杀了，那把枪就是自杀的手枪，那个纸条就是自杀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个纸条，他上面说什么？上面说我已经拥有我所要的所有的东西了，那等什么？Why wait？我等什么呢？等死亡找到我？不。我人生要结束，我自己结束，我用我的方式结束。我不要等到老了、病了，然后这样折磨的到死，不必。我觉得我够了，我要死了。他自杀以前前一天，他做了一件事情，找他的律师来了，然后找他的主要的几个同事，他的亲友，因为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所以他哥哥有个女儿。所以他的侄女儿来了，他本来把他遗产要给他侄女儿的，然后侄女儿来了，家族也来了，然后他的同事、律师还找了一些见证人，总共来30几个人。那些来的时候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人到齐了以后，Eastman 就说了：“我本来要把所有的遗产呢交给我的侄女儿的，不过后来我想一想呢，第一个，我侄女儿一家人呢，我全部财产很多，那时候。”100多年前的，100年前左右的时候，他几乎有超过1亿美金。那时候1亿等于现在100亿美金了，一辈子都用不完了。所以我决定把我的财产呢，主要一部分我会留1000多万美金给他子女儿，够他一辈子吃喝了。剩下的钱呢，我要捐赠，一个就是 Rochester 大学，就这样建立的，还有成立一个音乐学院，因为他非常喜欢音乐，成立一个 Eastman 音乐学院，就他的钱遗产所给的。把这两笔钱分了，那适当 Rochester University 到现在还是用他那笔遗产的利息而已，还有他可能当时也有股票吧，那些钱来做这个 Rochester 大学平常的经常运作费用，你看这个钱有多少？那音乐学院是全部从盖房子都是他给的，那 Rochester University 是本来就有的。他不是创立一个新大学，原来有，他只把这笔钱给了 Rochester University 啊。那 Eastman 完全是用这个钱盖校舍，又花很多钱。他做了这个调整，那当然他子女也没话说，因为这个叔叔伯伯他要遗产给我就很高兴了，我也不能说，哎，为什么不都给我？没有。讲完了以后，那当着律师的面，他就把这个遗嘱就签好了，然后在签的过程中。他把他同事叫来说：“哎，同事叫他名字，然后他孩子他都叫出名字来了啊，噔噔噔噔噔，讲了一大堆，每个人都点名。他要做什么？干嘛这样子呢？他说：我要让你知道，我现在签名画押，我改了遗嘱，当这么多见证人的面，我告诉你，我脑筋没有坏啊，我清楚很，我没有老人痴呆症，我不是癫狂，为什么改遗嘱？那当别人也不知道。”那就算是这样嘛，那干嘛我们要再做见证？因为谁都不知道，签完遗嘱以后的第二天他就自杀了。他改了遗嘱，有这么多见证人，大家都亲眼见证他 头脑聪明，各方面都好好的。那时候他70几岁，所以我看完以后，我心里就想，他非常像传道书所说的那个人，日光之下，他拥有的一切，最后的答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因为在 Esmond 这个人一生当中，我唯一没看到就是他有宗教信仰。他算是美国长大的美国人，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有任何宗教信仰方面的东西，他也没有说过，也没有人提到过。我相信他就近乎于像一个无神论者，或者说神在他的生命中从来不扮演任何角色，或者你可以讲，他心里的那个空洞，从来没有让神在他心里面填满他。所以他的人生，当他拥有一切的名望、一切的财富、一切的成就，就在这个时候，他虽然是有点病啊，那个病不会要死的，他不是癌症，他没有得了要死的病，他只是觉得够了，反正再拖下去，我想人生再精彩的他都有了，最高潮都有了，他觉得我不要等到哪一天我老了、我病了、我走不动了，然后面对死亡，我今天就结束。多么可惜！这个人一生他拥有一切，就是没有把神放在他心的那个空缺里。所以奥古斯丁说的话，发人深省。所以各位朋友，你可以拥有一切，或者我们当中很多人大概还不到 Esmond 这么厉害，拥有一切，你可能还有很多在追求的，但只是先预告，就算你都得到像 Esmond 所得到的那一切。最后有一天，你还是会发现你的心灵若有所思，因为那位神所留下的空缺，你没有把它摆进去。相反的，当神放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把神放在你心中的一个核心的地位的时候，你整个人生就像大放光明一样，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这两种人生观，我用这个比方哈。我想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怎么回事，左边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那个黄色的太阳，我们那个蓝色那一圈，那就是地球。我们地球绕太阳转，旁边几个同心圆是什么呢？不同的星球，有火星，有木星，有水星，对吧？所以整个同心圆，那因此我们地球跟每个星球的关系，那就看你这个旋转的位置，你看到这个星球在哪，在东在西在哪里，从彼岸到下去等等啊。右边的，就是在现在我们知道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以前是日心说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就为了这个观念的问题被判刑。那以前的人是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那个蓝色地球的中心，然后我们觉得是太阳是绕着我们转的。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月球绕着我们转。可是，如果这是对的话，伽利略为什么提出日心说？当然，这个之前比伽利略早100年是波兰人叫哥白尼，他就提出来说，地球不是中心，太阳才是太阳系的中心。当那时候，因为天文物理学的局限性，我们的望远镜的局限，望远镜在哥白尼的时候还没有望远镜，伽利略的时候是一个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以前没有望远镜，所以因此我们肉眼所能看的星球。除了远方的恒星以外，其实大部分看到的是什么呢？行星。所以行星这个行星的意思就是绕着太阳的太阳系里面的行星。太阳系以外的恒星，我们可以看见一些而已，不多。所以呢，其实当他用望远镜来观察的时候，伽利略就发现，如果要描绘火星的轨道，那就好像外面那个不规则的。为什么呢？你现在从左边的日心说你就知道了。我太阳，我这个地球在转，火星也在转，我们两边的半径不一样，速度不一样，所以我走着走着，我跟它相对位置来讲，火星跟我地球的相对位置呢，距离也不同，然后呢，角度不同，那画起来就像这些一堆乱麻一样。我看火星是这样，我看水星是这样，那就是人生观。基督徒人生观是以神为中心的，叫神本主义。神在中心的地位，我们所有的人是绕着神转。然后每个基督徒，你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话，每个人都像一个同心圆，都绕着神转。那因此，我 作为一个基督徒跟另外一个基督徒之间，我们的关系未必是完全所谓同步，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轨道上，我们都绕着神转，所以可能我们距离是有点不一样。换句话说，作为基督徒，你要了解你的人生观是左边的，神才是你生命的中心点，你不是中心点。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中心，就好像右边这种乱麻似的人本主义的人生观。但是你要知道，基督教的不同在这里，基督教的人生观是神在中间，我们是为神而活，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人生观。人生的意义也就在找到让神为中心，然后我怎么样为神，神在我身上所预备的，我的他给我的人生的蓝图，给我的角色，赋予我的角色，我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我的人生是最完满的。那我跟别的基督徒的关系呢？不管那个人是谁，可能是我的夫妻关系，或者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不是绕着我转，他们有他们人生观，他们也绕着神转，所以我跟他的关系可以很靠近，也可以在走走离开了，但是我们都在为神转，懂吗？但是右边就不一样，右边就是人本主义的人生观。但是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所有的哲学家、人生哲学哲学家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对，人来看啊，哲学家。第二个，大部分的宗教，绝大部分的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虽然是宗教，虽然是有神，但是人是中心。所以在民间宗教的观念当中，神是替人服务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有事啊，求啊。就说，如果没结婚的，那就找这个月下老人介绍婚姻；如果我结婚了，生不出孩子来，啊，去送子娘娘，啊，送子娘娘，或者是送子观音，啊，要是孩子。所以要风，要雨，要什么，要什么，有不同的神明来管。但是这些神明来管，我要求他帮忙，但是我得付香火费，付服务费，他服务。服务的好，我就替他宣传，香火很旺；服务的不好，哎呀，骗人的，香火就没了。所以你知道，民间宗教当中，神固然有无穷法力，是替人服务的。神是替人服务，中心还是人，所以叫人本主义式的宗教。那基督教不是。但是说到这的话呢，我得这样说了。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你已经信主了，但是很可能呢，很可惜，我们要仔细这样讲的话呢，你可能是基督徒，但你的人生观向右边的人本主义，而不是左边的。你信了主了，受了洗了，作为基督徒了，可是你的人生还是你做中心，连神都要替你服务，你从来没有把神放在你心目中的首要的地位、核心的地位。那我要告诉你，你虽然受过洗，你虽然名义上好像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来说，如果不客气的讲，您不是基督徒，您还没有重生得救，你跟神的关系乱了套，你是右边这种的人生观，你不是左边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以神为中心，而不能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很多所谓受过洗的基督徒，他所行所为所思所想一切的一切，即得跟无神论者没有区别。所以我称这种人叫做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虽然受过洗。成为基督徒，你必须是左边的，神在你的中心核心地位上，我们要绕着神转。那为什么这样做？我刚刚已经说了，我的生命是神所造的。只有神完全知道我生命中已经他付给我的，好像电脑东西一样，硬体、软体、硬件、软件都是神设计，但是设计师放进去的嘛。我的生命的里面拥有什么，神要我扮演什么角色，神知道，所以我要放下我自己的人生的蓝图，愿意接受神为我预备的人生的蓝图。成为基督徒，你必须有这个转折过程。放下你自己对人生的计划，放下你自己对人生的评语，比如说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你可以讲出一套东西出来。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得交换，你把这个蓝图摆下来，愿意接受神的，这才是真的基督徒。 当然，你要这个转折不容易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很习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这是为什么古往今来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全部是人本主义，全部，你这太夸张了吧？没有夸张。我们说过民间宗教，我们说过一般的哲学，你说佛教是佛本主义？No。佛教是人本主义的，最悟道的是人，最从人去悟道。佛不帮你，是吧？所以你要以佛为你生命的中心吗？No。在佛教观里面，佛不要你这么做，你要悟道就好。所以佛教基本上是人本主义，对佛教不是一个什么像我们这种神本主义。第一个，他没有神；第二个，他不要把佛当成你生命的中心点，你不是为佛而活的，你也不是绕着佛转的。实际上，佛是什么？就是悟，悟了以后其实就没有了。所以佛教徒跟我们基督徒人生观是完全不一样。那所以，除了基督教强调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之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宗教是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观。那基督教最大的特征就是必须把神放在那个核心地位，你的人生才开始有规则。不但你的人生有规则、有定向，你跟别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也就清晰了，也就和谐了。因为我们都在绕着神转，可能在不同的轨道、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速度。我不会让他要绕着我转。对基督徒来讲，我的人生一方面为神而活，没有一个人为我而活的，没有一个人绕着我转。我们有了一位神以后，不是让神来成就我的抱负、我的愿望、我的梦想。神不替你圆梦，神不替你圆梦。很抱歉，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而活，神却不是要成就我的抱负、我的计划和我的理想。所以要记得，基督教人生观、基督教对人生意义的看法非常不一样。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来了，为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他要给我们生命，但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可是问题在这里，我要得这更丰盛的生命，我必须先放掉我自己原有的一些东西。原有一些东西，有个人讲个故事哈，有一个很有钱的财主，然后他在路上。”冬天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小孩呢抱着一个鞋箱，给他擦皮鞋。那个外面在下雪啊，哦，那个小孩子冷得发抖。但是他为了挣钱嘛，他找这个老先生就说：“先生，我帮你擦鞋好不好？我帮你擦鞋。”老先生看看这么冷的天，他穿的衣服这么少，还有什么擦鞋子？不过他会想帮他嘛，他说：“好，来，还帮他擦鞋。”哇，很认真哦，而且做得很好。后来老先生就说：“我看你很冷啊，来，你到我家来，到我家来，我等下把擦皮鞋的钱要给你。”那小孩子跟他走到他家，哦，他住的是豪宅啊，当然了，豪宅里面都有暖气嘛，所以就不冷了嘛。其实老先生就要让他回家，不要在外面受冻啊，不然你给他钱，他还在外面，然后有没有地方住也不知道，就抱着个鞋箱。然后进来以后，那个财主啊就问这个小孩。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住哪里啊？就发现原来他是个孤儿，他孤儿。那有家住吗？没有。他通常其实就是 homeless，无家可归的。所以在外面冷的时候，他找个什么地洞啊，桥的下面啊，反正能躲就好了。但是你看，那么冬天，那种地方在外面天寒地冻，看起来他有个被子还是什么东西的。所以那老人家看到他就很可怜他。那老人家呢？我所知道是当时是没有孩子的。那老先生就问这小孩啊：“哦，是这样，你喜欢我住这个房子吗？”那小孩子一看，哇，真的是好漂亮，他喜欢。那老先生就说：“你喜欢做我儿子吗？”他要收养他做儿子，你愿意做我儿子吗？我在想。天下掉下来的这么好苗儿，住在这个地方，对，如果你做我儿子的话，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这房子 你是我儿子嘛，将来我这房子就给你了，你也不必在外面抓皮鞋了，你也不必，哎呀，这个受冻啊，对，然后有的吃没得吃的。他小孩想想，嗯，真的，当然好啊。不过那个才子就说了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做我儿子呢，你想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手上不是绑那个皮鞋箱吗？我正在壁炉在烧火啊。如果你愿意做我儿子，就把你的皮鞋箱丢到壁炉里，烧掉它。那小孩子来讲啊，不但他是挣钱的工具，就那个皮鞋箱，啊，擦皮鞋的，给客人给擦脚啊，他的那个鞋油什么都在那里，而且那个皮鞋箱，他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是靠着它的，那是他枕头。所以这个皮鞋箱曾经伴随这个孤儿好几年的时间，他对这个皮鞋有点感情了。那么他也知道皮鞋箱给他什么，而且他有时候给他擦皮鞋，挣一点点小钱就靠他嘛。把它烧了，没了。可是那个财主意思就是说，你把它烧了，然后你信得过我，你做我儿子，你不需要皮鞋箱了。现在所有的钱财都是你的，你还抱着它干什么？还要怀念你过去的日子吗？所以你要好像壮士断腕、破釜沉舟，把你过去丢了、烧了，来做我儿子。那小孩啊，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不过他也想通了。我就算抱着这个皮鞋箱，走遍天涯，我就是一辈子，不过就给人家擦擦皮鞋，挣一点点钱，不要说温饱啊，不温也不饱。可是如果我真的做这个财主大老爷的儿子的话呢，这个破皮鞋箱就没有用啦。我干嘛留着它做纪念呢？这小孩子就含着泪，把那皮鞋箱扔在壁炉里了。结果呢？当然结果是好事了啊！这个孤儿就变成财主的收养的儿子了啊！我在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要得到神所给我们的丰盛生命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挑战就是，你要把你的人生的蓝图交出去。交出去，好，让神做你的主，做你的主人，然后你的人生由他来指挥，而不能说脚踏两只船，你又有自己的理想，又有自己的抱负，又希望神给你一个丰富的生命，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必须做的决定，就是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交给他。所以我也曾经跟他说过，就是好像一粒麦子死了。那这个故事的里面就提到，那个生命本身有个含有一个价值，可是真正的丰富是当麦子种下去，那个种子种下去，种下去了，好像死了。其实种子种在地里面，它才会发芽、生根、成长、茁壮，最后一个苹果种可以变成一个苹果树，一个小小的麦粒。种下去就长出一棵成熟的麦穗。你自己原有的东西如果不愿意种下去，你就永远不会得到那个所谓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当中所有的福音朋友们，对基督教信仰可能最大的挑战在这个地方：你愿意把自己所珍惜的、所拥有的这个人生，你对自己人生的一套想法、一套蓝图、一套抱负，愿意把它交在神的手中，让神给你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人生计划吗？如果你愿意，你就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一步一步的，你看到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所以，人生有意义、有价值，肯定是有。但是，这个肯定的有，不是靠你自己想出来的，不是靠你奋斗出来的，而是这一位创造的神，他有无限的能力。不但要有能力，他有爱，他愿意给我们，好像那个财主要把所有的一切给这个孤儿，但是孤儿他必须愿意把自己抱着不放，所珍惜的，其实你从旁边来看就知道， 那不过就是一个擦皮鞋的皮鞋箱，不值什么钱，而且他拥有它，能够得到什么？跟他将来继承这个财主的家产是不能比的。但是对那小孩子来讲，这个皮鞋箱是他一生所拥有的唯一的一个东西，要把这个放了。但是毕竟他还是聪明的，他想到将来我得到这个，为什么还有这个呢？我还是可以把这个舍弃了，丢到壁炉里去了。同样，我们需要做一个抉择，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是充满着积极的正面的意义，因为人生的意义来自于日光之上的神。前两次我也约略提到我自己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啊，前两次我也提到过，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高中毕业的。然后我没有考高考，我是直接保送进入台湾当时最好的大学，相当于中国的北大一样。但是就在保送进大学，然后还没有进大学开学之前的暑假，我在那个暑假的时候，在个聚会中，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我成为基督徒。当然，那不是我探索认识基督教的第一天，因为在我高中毕业最后一学期的时候。所以有6个月以前，在我决志信主之前6个月，我已经开始接触基督教，所以有半年多的时间，我开始在摸索、在了解。但是当我信主的时候，而且到了再过半年，就等于说圣诞节，就从我开始接触基督教到我受洗，中间隔了差不多整整1年12个月左右。当我要受洗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个什么决定。我的决定就是我人生，我对我自己当然有我的构想。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决定将来读大学本科，我要读化工，对化工有兴趣，对化学有兴趣。那我保送也是保送台大化工系，我只填一个志愿，我们可以填5个，我没填5个，填1个，台大化工系，我就进了化工系。那所以我对我自己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包括。我们当年的年轻人去读台湾大学的时候，几乎人人都是想要出国到美国的。所以说实在，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同班同学哈，都毕业了50年了。我们是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的，今年2020，整整50周年。昨天我们有20几个同学，有的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有在澳洲的，有在美国的。还有在台湾的，啊，在各地各方的人，在用 Zoom，也是用 Zoom，应该小型同学会了，没有全班到齐，才20个人而已，就聊起来。然后其中有个同学在新加坡就问：“哎，你们都在美国吗？”大部分都在美国，有几个留在台湾的。我们同班同学大概有70%-80%，毕业就到美国来了。那有一些人后来又回台湾了，但是大部分就留在美国。有一位同学说他已经在美国40。他在中西部，哦，还有一个镇，就已经待了43年。那是读书以后的，他在那个镇里面一个大学当教授，当教授，当系主任，系主任做工学院院长，退休了还在那里，还在那个 Ohio 那个 Columbus 那个镇住了43年。可他出国的时候，离现在大概是48年，我们还当兵嘛。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自己对我自己也是一样。将来大学本科毕业，我一定会到美国读书，读个博士什么，我们都有一套蓝图的。我要受洗信主的时候，我心里就做了个决定，我把我一生的蓝图交给神，看神要怎么带领我以后的人生的路怎么走。当那时候我大学1年级嘛，我有我自己本来的想法，那我也不知道神要把我带领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只是说神啊。你让我知道你要我往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我真的做了一个交易，交换不能说交易。我把我的蓝图交给神，让神给我一个人生的蓝图。所以后来我台大毕业以后，我没有跟着我大部分的同学一样到美国来留学，我在台湾多待了9年。就出国读书的时候，读化工硕士博士的时候，我已经超过30岁，我是31岁的出国读硕士博士。读完以后，我也回台湾工作，这也是跟我同学不太一样。我同学80%-90% 毕业以后2年之内就到美国读书，然后其中90%以上就再也没有回过台湾了。我是一读完就回台湾工作了，也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当然我也是祷告，然后有神的带领。那到今天，在我大学本科毕业以后20年，1990年，我决定放弃化工的生涯，回到美国读神学，现在做牧师。所以，我整个人生的这个走的路，跟我原来所想的不一样，跟我大部分同学也几乎没有一个跟我一样。不是说人生的路必须这样走，但是我回想过去50年来的话呢，我会说，再让我选一次，也没有比这条路更好的，没有比这条路更让我满意的。我觉得神真的是知道我是谁，神把我安排一条路。所以对我来讲，我真的可以从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说，神让我得生命，而且得的是更丰盛。所以各位朋友，你的人生需要做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你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创造你、爱你，他同时设计安排你的生命的这位神，他更知道你，他比你自己还知道你。他比你的父母，比你周围所有人都了解你是谁，他也愿意把一切最好的丰盛给你，但你必须做个决定，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他，让他成为你生命的引导者，他成为你生命的中间的核心点。我们是神本主义，然后让他来带领你。但你说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做东做西呢？放心，一步一步来。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神有办法让你知道。包括圣经，包括你周围的基督徒朋友，我们都一起来探索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意义。但是，首先的前提是你愿意让神做你生命的核心点，他做你生命的主宰。这个决定，你要用你的自由意志做出这个决定。你做出这个决定，神就有办法让你知道神要带你怎么走，而且神会一步一步的带，神不是一口气给你一个人生50年的蓝图。所以事实上，我大学本科毕业，在台湾留了9年，我并不知道要留多久，我只是知道神下一步要我暂时不出国，直到时候到，他会带领我走。所以我一步一步跟着神走的时候，那回顾50年来说走过的一个曲折、一个转弯，都、就是没有想象到的，但是每一步的曲折、每一步的转弯，都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是丰盛的神。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儿。我盼望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你都能够在你人生中做出同样一个关键性的重大抉择，让这位神做你生命的主宰。你愿意来跟随他。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那时候就开始经历到什么样叫做一个丰盛生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聚会。那祷告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福音朋友，你愿意从心里跟我一起，好像同心同声的祷告的话，欢迎你。我们在心中向这一位可能你现在还不完全认识的神，发出你从心里恳切的、真诚的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看到，人生有意义吗？是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但是人生的意义在你这一位创造、设计我们生命的主的手中。只有我们认识了你，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降服在你的手中，让你来引导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发挥你原来置放在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潜能，所有一切的，所预备好的一切的计划，我们生命才会是丰盛，我们生命才真正是有意义。如果离开了你，在日光之下，我们无论寻找什么，不管是找到了，没找到，我们人生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就算是找到了，拥有了一切，最后也可能跟 Eastman 这一位科学家、这一位大财主、这一位事业家一样，最后他用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还觉得人生已经不再有任何让他引起兴趣的事情，他不愿意等候死亡的来临，他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虽然人看来他是一个成功人士，但对他自己而言，我想他最后的话也跟所罗门写下传道书一样，他恨恶生命，因为一切不过是虚空，不过是主捕风而已。主啊，盼望让我们的生命不至于如此。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福音朋友们，能够跟我一样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神，我向你敞开我的心，求你进入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的主宰。求你引导我，带领我，也求你按着你的应许，赐下你丰盛的生命，让我的人生不在于迷茫，我的人生不在于好像没有方向，我的生命也不再是好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求主带领我，帮助我，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承受你所要给我们的一切属灵的遗产，让我能够过出，能够过。能够享受这样一种从你而来的丰盛的生命，谢谢你，垂听我在你面前诚恳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最后我时间交回给张厂，以前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福音朋友，你刚刚在心里面跟我一起做了这样一个祷告，那我鼓励你，就是。你也可以告诉你周围任何你所认识的基督徒，告诉他说，我今天晚上做了一个这样的节制祷告，那请他来教导你，帮助你怎么样跟你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好吗？因为你可能在 Boston，当然可以找到我们，你可能在中国，你可能在世界各个角落，因此你可能没有办法，不一定都能够直接跟我们搭上线，然后我们也不一定直接能够帮助你，所以至少你周围一定有基督徒的朋友。你记得至少要告诉一个或两个你周围基督徒朋友说，我刚刚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了。那这条信仰的道路怎么走？请你帮帮我，教导我，带领我，然后他会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你。这个问题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哈，包括很多方面。不过我简单讲一下，佛教徒的人生观是这样：佛教是无我，无我的意思倒不是它的无我是这样哈。佛教的基本观念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缘起，我刚提到这世界怎么来的，缘起缘灭，这世界没有创造者，就是本来就存在，只是会变换啊，缘起缘灭。第二个观念叫做性空，人的性是空的，所以人没有本性。因此，如果以后我们提到人性、性善、性恶，你问佛教徒的话，标准佛教徒的回答是说：人既然是性空，不善不恶，没有我。所以，佛教徒的无我是根本没有我的本质，一切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这样，所以他讲的是这个。那也因此，人生有什么意义？基本上，人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人生就是要了解你是性空的，因为大多数人是性空而不知道自己空，以为自己很充实。所以，有人生意义方向的人，就觉得人生有个固定的方向、固定的意义，然后人生往这边走。在佛教来讲，人生是没有方向，人生是毫无意义。你要了解这一点，你才能够成佛，才能够悟道、开悟，知道你是性空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空，所以一直以为是有，啊，是空。所以因此，对佛教徒来讲，他要讲人生的意义的话，你说他不是你要行善吗？行出大爱吗？不是，那不是人生的意义。大爱的原因是为了投胎转世、轮回的时候，为下一辈子积一点本。行善的目的是为投胎转世下一辈子留一点好的本钱啊，免那下一辈出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幸福一点，有钱的家庭。或者说，对佛教徒来讲，千万不要投胎转世升到印度， 印度很苦嘛，哦，要生在比较有钱的美国啊，生在哪里啊，或者有钱人家里啊，等等，所以对他们来讲是行善是为这个目的，行善不是人生的意义，对他们来讲，你可以这样讲。那因此，基督徒在谈人生以神为中心等等这种观念，对佛教徒来讲，他会觉得啊，第一个没有神，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对他来讲，那就好像一定要有个执着，抓住一个东西，对他们来讲，什么都不要。所以跟佛教徒传福音的话呢，有时候你会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哈，他就有点在装泥鳅一样，就说可能很多观念的沟通会很有问题，很有问题。那所以你怎么跟佛教徒传福音？其实倒不在于说你的观念、我的观念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我觉得就是活出一个生命。就说我们个基督徒哈，我认识神，我愿意以神为中心来活。然后你从你这种的生命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东西，不是刻意你要做好做坏这种事情，我就是很自然的活出基督生命在我生命当中的影响，然后我活出这样一个人，我就很自然做出这样的人。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对佛教徒就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因此，你说什么他都可以听得进去，不然都是讲道理。你要跟佛教徒讲道理哈，一方面我想会不着边际，因为我们两个价值观、人生观太不一样哈，所以讲了讲就鸡同鸭讲，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佛教徒他会看着你的生命，然后他发现你所有的东西正是他所缺的，这个比千言万语更有说服力。那我就听过一个人做见证啊，我讲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个人的例子，另外一个是别人的例子。我先说一个别人的例子，有一个香港的基督徒，现在住在温哥华，叫梁彦成，我不知道你听过他的名字，或看他的书，或听过他的演讲。梁彦成呢，他是这样，他曾经是一个西藏密宗喇嘛教的一个佛教徒，他甚至有一度去尼泊尔。不是正式剃度出家了啊，但他的确去那边学佛，学了好几个月。所以他从尼泊尔回来的时候，他在中文大学读硕士班，他是读硕士班，那是读什么呢？读儒家的这个孔孟的那种儒家思想。所以他的硕士论文是跟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叫新儒家学者叫唐君毅，唐朝的唐君毅，他跟唐君毅。可是中间暑假的时候，他跑去尼泊尔。啊，去学佛三个月回来，回来的时候他自己说，因为达赖是红衣喇嘛，你知道吧？他是红教的嘛，他就穿那个红衣喇嘛的那个红色的那种袈裟，然后我不知道他那准备剃头，但是至少呢，来个光脚像喇嘛嘛，哇，这个整个中文大学哈、啊，轰动啊，哇，来了一个西藏的高僧啊。是不是仁波切啊？什么东西？那他也因为密宗啊，密宗有很多是要练功一样，所以他也打坐，他甚至梦到佛祖。可是总而言之，长话短说，他开始有点不安，为什么呢？看到佛祖的时候，那个佛祖鼓励他了，就说：“梁远才，你的这个慧根很好，佛教叫慧根，慧根很好，将来你会成为大师。”我告诉你，你好好学佛，我会让你。这个佛祖对他说：“我会让你啊，除了成名，你会成为一派宗师，宗师级的啊，然后名利双收。”这个打坐完了以后，他也很得意啊，哇，他会成为宗师哎，好好等等。他学儒家哈，学到最后有点淡泊名利的，哎。这个佛祖哈跟我说，我将来会成为一派宗师，而且我可以名利双收。佛不是空吗？为什么他用名利来诱惑我，说我会名利双收？他说这是佛还是魔啊？我是见了佛了还是见了魔啊？他有点吓到了，搞不好我走火入魔怎么办？所以有一阵子他不敢打坐。他同班同学有个基督徒，常常要 邀请他去教会，他才不屑于去教会。他觉得教会那些人讲话都是，哎呀，没有水平的。那时候因为他不打坐，啊，他就跟同学去教会看看。他说，果然一去啊，把从牧师开始，同学啊，画个，他口才很好嘛，一辩论起来哦，那牧师都辩不过他。他同学也是哲学系同班同学，也辩不过他。他说一讨论起来，哎呀，那些基督徒啊，真的是各方面从哲学到佛学到什么东西，哎呀，真的太差了。所以在辩论讨论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折服得了他。不过去了几个月当中，有件事情使他整个心改变。他说，就从我同班这个同学哈，也是哲学系的一个基督徒，还有我去那教会那些人，跟我辩论都辩不过我那些人。至少有一件事情我看到，他生命中自然流露出一个东西，就是我在佛教搞了好几年，包括参禅啊、念佛呀、练功啊，就想要达到一个境界。哎，我见到佛了哈，可是我达不到那个生命境界，可是基督徒可以达到，他就很好奇。要讲了，你讲不过我，可是就明明你就活出那个来，所以这是他后来还说他怎么信耶稣的，这是一个起点。当然信主的过程不是从那个起点就立刻就到位了啊，但是从那个开始，他开始对基督教有点刮目相看，就说基督徒这些人啊，讲起道理来没有一个讲得过我，可是他明明生命中有一个东西是我追求了半天没追到的，他有。这是什么？而且他的老师都是这些儒家的嘛，除了唐君毅他的老师以外，还有牟宗三、钱穆。如果你搞这个新儒家哲学，你就知道那些大师都在当时的中文大学，前身就是新亚书院。他说，连我这些老师，这儒家大师啊，他的生命啊，有些时候都还不如这个基督徒。哎，他从这里开始。开始真正好好的认真的来读圣经，来探索基督教，后来成为基督徒。所以我要说，怎么跟佛教徒传福音？我倒没有什么可以建议，你说怎么去跟他谈到佛教徒会信基督教。但我觉得，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谈，但绝对不是我这样这个 Q&A 可以告诉你的回答的。那有一本书以后要出来了，你可以看看，我有一章30几页专门讲佛教。佛教在信什么？他们什么观念？最后有一段我会提到说，怎么样跟佛教徒分享福音？分享福音。那我说过一个例子是梁彦成的故事，是他自己讲。我自己的经验是一个故事，是这样：有一次我跟一个佛教徒，谈到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原因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出国读化工博士，还在台湾一个地方，然后我在做。有青年团契的辅导，我跟师母。然后有一天在礼拜天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礼拜天下午是诗班练习，所以两个姐妹住我们家隔壁。她有个 roommate，她们读大学的本科的，那个 roommate 是个佛教徒。他们三个人约好了，诗班练习完就要去买东西，去逛街了。结果那个女同学呢就先来了，他们诗班还没练完，还在练习。所以那两个姐妹就拜托我，就是说她们还要待半个小时才会练完，然后她们就要去买东西了。啊，这半小时她就一个人在那个教堂里等着嘛，很无聊嘛。为了让她不要太无聊了，不好意思，她说：“庄哥，你跟她聊一聊啊，耗时间，耗半个小时，然后我们练完诗，我们再跟她去买东西。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跟她耗半个小时。”那他先跟我讲，他是佛教徒，很虔诚的佛教徒。那好了，我就跟他聊一聊。我在教堂后面就跟他讲一讲，我说：“你的同房的两个女孩子说你是学佛的，对，学佛。哦，那我说你是禅宗啊、净土宗还是什么的，还是没有？”他说：“禅宗的。”哦，禅宗，OK。那我说我对佛教了解不多，我那时候真的了解不多，现在我了解多一点点，以前很少。我说：“你知道基督教跟佛教什么不同啊？”不知道。我这两个同学基督徒从来不跟我讲基督教，那我也没有跟他讲我的佛教啊。我说 OK。 那我就简单跟他讲了一下，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跟佛教徒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刚刚我今天晚上所讲，我们基督徒第一个相信有个神，上面有个神，创造了神，所以既然有神创造我，我的生命就在他里面，他帮我创造的，所以我的人生是他知道嘛，他设计师嘛，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回到神面前去找到我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所以认识神，然后让神带领我过我的人生嘛，我们是这样过人生。那你们佛教是没有神的，就是自己从里面去悟，就自己救自己，自己去悟，慢慢去摸摸摸。我们是找神，神来带领我，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他是我的设计师，我要照他的 manual 手册，手册就是圣经，然后祷告，直接跟他沟通，然后慢慢的什么改变。我就提到我们的不同在这里。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相信有神，啊，神会带领我，神创造我的，这个大概讲一下。哎，30分钟也不多啊，那他也没说什么，就听。讲完了，时间到了，他们师班练习完了，然后他们去买东西了，我的责任就了，他们就走了。那个时候大概再过1个多月吧，我就出国了，我就离开那个地方出国了，我跟师母就。从那边到我先到美国，师母先搬到台北去了。所以隔了一段时间，大概日后过了1年多2年，他们告诉我说，那个佛教徒就从那个礼拜开始，每个礼拜天去教会了，跟着两个 roommate 就去教会听到。1年多以后，大概他毕业，大学毕业本科前，本科毕业以前，那个女孩子受洗了，我成为基督徒了。那我说。他信主啊，受洗啊，这些都跟我没关系啊。我当时只谈了30分钟而已啊，我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好像福音的种子进去了，他开始对基督教有兴趣，他想要了解哦，基督教人生是这样做的。然后他信主了。然后毕业以后，那个女孩子到加拿大读书，读一个数学硕士，她数学系的。读完硕士又回台湾做老师，做了5年。台湾有规定啊。师范学院不要钱的，免费，可是要替国家服务5年，不是免费服务了，有薪水的。可是台湾的学生如果一旦出国读书，没有一个回去的，那这5年的义务要教书的就没有尽责，你没有尽这个义务，没有尽义务，国家也抓不到你，你跑到美国去了会把你抓回来吗？没有，就让他过去了。哎，他回去做了5年老师，5年之后，结果呢？你知道他怎么做啊？他因为他要去内地会做宣教士去日本，所以他觉得他不应该违背政府的要求，他觉得这样的话好像有债没还清一样啊。他要回台湾把5年做完，加入内地会去日本做宣教士，做了12年。这女孩子不但信主了，成为宣教士，比他两个 roommate 还要虔诚。12年做完以后。他觉得神的带领，他到美国读神学，最后拿了一个就业博士，现在还回台湾做神学院的副院长，神学院的副院长，我完全没有想到说一个佛教徒最后变成不但成为基督徒做宣教士，就业博士，然后最后做神学院的副院，在台湾做一个神学院的副院长。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开始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做了什么？我是讲了一点点，但绝对不是我讲的东西说服他了。但是我讲了一些，然后这两个 roommate 是个很好的基督徒，是真的了，就他肯基督徒身上看见一些事情，然后包括还有讲的，那剩下你知道圣灵会做一些事情，所以有人撒种，有人浇灌，但使他生长是神。我们只是撒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负担，跟你佛教的朋友传福音的话呢？不必太担心、太害怕，说你要怎么说服他，做你该做的，说你该说的，活出你本来的生命来，剩下圣灵会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我只是给你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给你鼓励一下。人死了以后，身体当只剩几克的灰了，没有，你说的也没错了啊。那你的确没有错。你说人死后究竟去哪里了？活着为神而活吗？还是为自己而活呢？这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就是说， 你在这样的生命经历中，我可以知道神真的存在，神跟我之间可以有沟通，所以我知道生命不是一死一了百了，no，它不是一了百了，它没那么简单，它的确有一个生命可以存到永远，而且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有计划。那这个问题是，我没有办法用理论跟你解释清楚，你只能去经历到，你感受到说真的是有这么回事。所以那时候只剩下几克的灰，这点是没有错的。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哈，是不是答对了你的问题？部的问题要问的话，你可以再 follow up，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我只能说哈，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活着的时候，我有些地方我已经好几次都讲到我自己生命的经历了哈，是不是为主而活？我是觉得，当我认识神，也把神放在我心目中的一个核心地位的时候，我愿意努力的去明白神的旨意。这中间会不会有时候搞错？会的。不过感谢神，神毕竟是神嘛。我一旦有点搞错的时候，神会把我带回来，就让我知道说啊，不是这个，是这个。那因此，在跟随神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生的路在走的过程中，固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在走的过程中，你会知道好像神有一种引导，一种预备，甚至你会觉得水到渠成，什么事情好像神都预备好了，诶，就刚好这样。除非你相信一切都是巧合，否则你就知道神那无形的手在牵引我们走很多路，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这个路不是随便你要怎么走就怎么走，神的确会有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在每一件事情上就发现神有充分的预备供应等等。所以我已经讲过一些我的故事，但我故事讲不完了，我可以整个晚上跟你讲我的故事。譬如说我那时候在台湾待了9年，然后后来我才出国读硕士博士。第一次出国在西北大学，芝加哥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自费的。本来有点失望，说，哎，没拿到奖学金，是不是要我出国啊？但是有没有这个经济上的预备怎么办？不过那时候因为我工作了9年了嘛，所以不是完全没有积蓄了，所以第一年的学费还可以的。而且我那时候，也因为某种缘故，我买了一栋房，住了很短的时间。后来那是，公司总经理资助我去买的。然后后来我出国的时候把它卖掉，把钱还给总经理，然后剩下多一点点钱。那多一点钱，其实那笔钱，我多的那笔钱哈，还给总经理借的钱，多了一笔所赚的钱啊，那个钱我是让没有用在我身上，我送给一个。我们认识的基督徒是一个校园童工，他要出国读神学，他全家两个大人加两个小孩，那这个飞机票不少钱，他们正在有点发愁，那我们很熟，所以我知道他有这个情况，我就把神让我赚的那笔钱全部给他，足够他们全家飞机票去美国。那我们自己因为还款以外，那个赚的钱以外，还是有一部分的钱就是等于，因为我不是借的钱全部买房子而已，我有一些本金嘛，所以那些钱最后我就拿去做第一年的学费。读完第一年，我要读博士班。那个时候，我也不愿意随便选一个老师跟他做博士班。我有一个想法，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我们系里很有名的教授，可是不太容易申请到他嘛。因为我们来那一年，我们台湾来了9个学生，9个。每一个都选他做指导教授，结果没有一个选上，他选了一个美国人，我台湾人同时落榜，还有一个香港，一共10个人选的都落榜。那我读了一年硕士，我准备读博士班，我去找教授，我直接跟他讲说，我希望能够跟你做博士班的学生，但是我必须有奖学金才能读博士班嘛，也不知道这个机会怎么样。那边像我的教授很爽快啊，他说我这个计划呢到今年6月到期了，我找他是3月嘛， 6月份以后，除非国科会哈、啊、有一个延续这个计划，国科会的计划，如果延续3年的话，我就把这个机会就给你。那现在我还不知道，我刚刚写了申请书，所以你再过2、3个礼拜再来找我，看看结果怎么样。好啊，那隔几个礼拜以后，就是我们那种 quarter 制的，3月底的时候学校要开学了啊，师母带着2个女儿要来美国会合。所以那时候会合，我就要给答案了。哥，师母一定问我，待3个月我们就回台湾了，还是要读博士班呢？所以我去找教授。哎，已经过了几个礼拜了，我先去找教授，我说，上次你跟我说要过几个礼拜才有消息，我现在过了几个礼拜了，因为过2天我太太要来了，她会问我到底要什么时候要走啊，还是要留？那教授说，哦，刚好昨天。国科会信来了，NSF，延长3年，所以6月开始，你去拿钱了，去拿，你去读这个博士班了，有了呀，很高兴啊。不过我有点好奇啊，我说教授啊，我有这个已经让很高兴了啊，但是我还是有点好奇啊。我那天第一次来问你的时候，我就说有没有钱可以跟你做博士班，你几乎二话不说，你就说。如果可以 renew 3年，我就收你。你好像没有考虑别的因素啊？那我们教授就说：“哦，你知道我别无选择，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我来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3月哈，在之前不久，我们9月报到嘛，才半年多前呢。我说我们台湾来了9个学生，加个香港，我们10个人都有在讲，我们10个人都申请你做第一志愿，结果都没有选上。你选了一个美国人，你很抢手的，怎么会你 no choice？他意思说不是你太好了，我没得挑了，就剩你一个，怎么剩我一个？那我教授都笑一笑，你知道我挑了一个学生嘛？哈，对，后来你看到他了吗？那说实在我没注意到啊，因为。同班同学不是每个我都很熟，那个我知道他写了一个美国人嘛，好像没看到他了。对，他圣诞节回去以后就不来了。我选到他了，要给他奖学金的，他不来了。他圣诞节回去找了一个工作，年薪很高，比博士毕业生还高。他说我干嘛读博士？我硕士就可以拿这个薪水，不来了。结果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坑就是钱坑啊。教授讲奖学金，一个萝卜就一个学生栽一个坑嘛，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都塞满了嘛。那我们班有好几个人就没拿到奖学金啊，那怎么办呢？说难听，我们叫卖身契了。我们就跟教授跟另外一个教授讲好，说我今年替你免费干，OK，明年给我。教授说行，这一年你白干的，那明年我把明年的机会给你。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我们全班同学每个人都各就各位，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我这个萝卜是没坑的，我没有选教授，因为我想说，等我硕士读完再看要不读博士，要跟谁，所以我没有选。所以到我这个教授，他的坑里的萝卜不见了，明明选了一个，9月才选好，12月他说不来了，你知道？他急着要找一个人，因为他现在那个计划的研究生是一个香港来的，5月底毕业。那本来那个9月收，12月来，这个交接嘛，现在他不来了。他说我要找一个学生，现在就在学校，立刻接，不然跟那个香港学生怎么交接啊？我到系办公室，系主任去看，全班只有一个人没有选教授，就是你，我是唯一的一个萝卜没坑的。但他想，我这一年读，为什么不找教授？很可能我硕士读完，我去找工作了。很多人读不读博士班就是这样的嘛，硕士读完就可以了嘛，也不要写论文。我没找教授，所以他想说，我大概不要读博士班，所以他没找我，没想到我去找他，他求之不得啊，就剩你一个了，哎，所以钱有了，那赶快来，就这样，所以他求之不得，他说倒不是你好不好了，我没有得挑了。那从我的观点来看，我就都做水到渠成，好像。神就安排了一个这个缺，而且算是一个好缺嘛，因为这个教授很有名嘛。那谁想到最后结果是这样安排的呢？所以我就跟他，而且刚好那个奖学金只有3年，所以我是3年就毕业。我们全班同学我是第一个毕业， 因为当然后来他又申请到钱了哈，但是教授不能把握后面以后还有没有钱，所以当希望我奖学金结束我就毕业，都是这样安排嘛。所以他希望我3年毕业，我也当然越早越好，所以我3年就毕业了。但我来看，就是你跟随神，你就知道神的带领。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或者是自己的想法，都有可能。所以，任何基督徒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清楚，有可能你是一厢情愿的，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我相信，如果是有神的旨意的话，第一，有圣经整个原则做依据，就说你不会随便想做什么的，只有整个原则。这个原则来讲，对于金钱的态度、对很多态度，这个合乎圣经的原则，第一个不会在真理上有偏差。第二个呢，神可能在我们心中也有某些感动和引导，不是只是你想要的，是神有时候给你一个引导，然后让你觉得有一个引导。然后加上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我通常放在最后做 verification， 而不是作为 guidance。guidance 是整个属灵的原则，还有一个方向。譬如说，我那时候9年时候，为什么我出国？我在台湾工作做得不错啊，我事实上大概第7年左右，我就做台湾一个石油化学工厂的副厂长，我就29岁就做副厂长，做了2年才出国的。从事业上各方面来讲不错，我也可以继续做下去，我不一定要出国。但是一方面，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可能适合做 R&D 研究的，而不是做工厂管理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在教会也侍奉，然后我也知道一些国外的情景，就美国的情景，像我们现在有个 Camp 查经班，我听说在美国有查经班，有成人主日学，就属灵上的追求。台湾那个时候，全台湾没有一家教会有成年人的主日学，主日学只有给儿童，所以很多方面，我觉得教会好像有一点点瓶颈，要突破。可是我想不出来这个是怎么样回事。我听说了一些，所以我的祷告就是说，是吧？如果我能够去美国，我不是读一个化工学位而已，我希望去观摩一下华人教会在美国查经班是怎么回事，学校查经班、教会里面是怎么弄的。那这些东西是台湾教会所缺乏的，所以我希望在信仰上、在教会的事情上那方面，我能够学习，好像留学读另外一个东西一样，我心里就有个感动，这样子。然后读圣经也觉得神有一个带领，然后读到尼希米记，就想到尼希米我要回去盖圣城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兄弟、亲兄弟来告诉他，耶路撒冷那个旧城哈、啊，曾经被毁掉的圣城都没有修复，百姓很痛苦。他就有一个感动，要回去重修圣城，所以有兄弟的消息。我也希望把台湾教会的一些怎么讲不健康不好的消息带回给在美国的很多基督徒，鼓励他们有些人愿意回台湾来，在教会的侍奉上投入等等。所以种种我在读圣经，在跟师母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就感受到一些这个，我们觉得神还有这样的带领。然后后来，申请出国的手续啊，等等。那我那时候在工作嘛，所以考托福，我也没有时间去上补习班，我没有上补习班，只有下班以后看一看这样。那最后申请啊，各方面都很顺利。然后后来是美国读书的时候，奖学金的事情，现在也步步带领。就像诸如此类，是环境的印证，是后面的 follow up 的事情，前面的是先有感动，先有那个。对，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慢慢去揣摩，知道神的旨意。这一点的确，这也是个大问题，不容易，很容易简单的回答的。不过我会这样说了哈，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基督徒你要先了解你的立场，然后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是所有的祭祖的事情都不能做。因为这个民间宗教有些习俗，有些习俗直接跟我们的信仰有冲撞。譬如说，我们不是多神论的，我们也不相信死后死人的家族的灵魂会变成一个鬼魂要去拜他，不然他会给我们遭殃。我们不相信这个。那因此有些习俗， 要记得，那个习俗有宗教意味或者没有宗教意味。譬如说，丧礼或什么时候，你向死者遗像鞠躬，鞠躬算是宗教行为呢？这是一个问题。上香呢？那你知道，在中国人观念，上香是向死人的灵魂或者向神明上香，在佛教庙宇上香的哈，所以上香的时候。只像死人，不像活人；像神明，不像活人。鞠躬不一样，鞠躬你们活人也可以鞠躬的，对不对？致敬，但是不一定像死人的。所以可能在家族的丧礼啊，或者是祭祖的时候，如果说要鞠躬，我觉得是 OK，不会是这一些你的亲属，不是基督徒的误会。但是，当你拿起香来，同样跟他一起上香的时候，就让他误会，以为你是多神论，你也拜你的神，你也不反对跟祖先上香，所以上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要了解你的分寸啊，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第二个，你就可能要有一点立场和原则，你要坚持你的一些立场。可能家族有人不高兴，但是你要。坚持你的原则，表明你的态度说，说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的是有个创造天地的能力，最大的神。我们不是多神论的人，他们不一定能接受，但至少你要表明你的立场，不要说偷偷摸摸的，他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我就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要跟他讲我是基督徒。第三个，我的建议就是说，你最好谈的过程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彼此能接受的妥协的立场，妥协立场是什么？我们叫做取代性的啊。有些人要求你家族里面摆一个那个祖宗牌位，牌位我是不可能摆的。但是有一些像客家人，他们有些牧师，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摆个祖宗家谱，放在那个本来祖宗牌位那个位置，祖宗牌位那个香炉拿走了，没有香炉，没有香，他放一个家谱。放在那里来代替，是取代性，这是双方都可以接受。就是说，慎终追远，我接受，我也慎终追远，但是我不上香，没有祖宗牌位，他没有祖宗的灵魂在那里，我没有接受这个。那他了解你是基督徒，你也愿意做一点可以接受的话呢，这很可能就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有进一步想要问我的话呢，我想。这 Q&A 结束以后，你再发 email 给我，我会告诉你。那甚至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网站哈，在 YouTube 里面有一个牧师，是客家人的牧师，他是专门讲基督徒对于祭祖的问题，因为他是客家人，他们对这个特别看重，所以他有几堂的演讲会谈到怎么叫做取代性的，像怎么样这样做那样做，他在。他们的教会在很多客家人当中，他们做过很多方法，蛮成功的，影响很好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进一步的问，你可以跟他们要到我的 email，然后你告诉我，我会把这些 YouTube 的 link 告诉你，好吗？